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2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是今天美国密西根大学如期发布了8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8月份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从7月份的 61.7 下降至 58.2， 那么这个比华尔街的预期要略低一点。那么这个数据它明显比2023年、2024年平均水平要明显的低，也就是说美国的消费者信心8月份是比较低迷的。那么按照惯例，这组数据的发布还包括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通胀形势的预期。那么8月份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的通胀的涨幅呢会是 4.8%， 那么这个高于7月份消费者预期未来一年通胀上涨 4.5%， 所以普通消费者认为通胀形势比7月份的时候他们感觉要糟糕一点。长期通胀，也就是未来五年的通胀水平也有所上升，就7月份消费者预期未来五年的通胀呢是在 3.4%， 那么8月份呢上升到 3.5%， 所以这个数据它提示对美国的通胀不能够掉以轻心，通胀形势并没有缓解。第二个方面最新的信息是资本市场最关注的一个重大数据。今天美国官方公布了7月份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那么这一组数据呢也是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数据。7月份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比6月份上升了 0.2%， 这与华尔街的普遍预期完全一致。那么这是个环比数据，同比上涨了 2.6%，这个涨幅呢与6月份涨幅也是一致，与华尔街的普遍预期也是一致。另外一项美联储最看重的所谓的核心个人消费者支出物价指数 PCE 环比呢上升了 0.3%， 这个也符合预期，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2.9%， 而6月份的时候呢是上升 2.8%。 那么这组数据还包括其他一些结构性的数据，个人消费支出比6月份环比增加了 0.5%， 那么这个对于市场投资者是非常积极的，就美国人还在花钱。今天华尔街的舆论普遍的共识是这两组数据不好不坏，因为它完全符合华尔街的预期。那么对美联储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LK 今天看的比较多的舆论是他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周五在杰克森霍尔的这个演讲啊，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完全吻合，就所谓的奇怪的平衡，就就业的形势带来的风险比通胀形势带来的风险略高，但是这两个因素都存在风险。那么从今天这两个数据，它与鲍威尔的这个判断完全吻合，一方面核心通胀还在上涨，但是上涨幅度呢又有限，同时人们的消费者信心在下降，消费者信心下降它就意味着未来对销售就会有影响，销售有影响它就会影响就业。所以今天这组数据既然华尔街普遍认为与鲍威尔的预测吻合，那么他们就得出一个让他们不太高兴的这样一种结论，丢掉50个基点的幻想，鲍威尔的谨慎是对的。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今天市场的舆论情绪，没有从这两个重要数据当中得到任何鼓舞，更多呢倾向于接受现实。当然这是今天市场的这个情绪，那么下周五八月份的非农数据很可能是成为9月17号美联储利率政策会议啊一锤定音的信息，所以我们还是要对结构性数据保持密切的关注。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泰国总理因电话通话外泄而被罢免。就泰国的政治危机啊现在有一个阶段性的结果了，泰国宪法法院已经终止了总理帕东丹的职务，因为他与柬埔寨领导人通话时违反了道德标准。泰国宪法法院今天罢免了总理帕东丹的职务。上个月一群参议员就帕东丹与柬埔寨的长期领导人现任总理之父洪森的通话向法院提出申诉，法院已经终止了帕东丹的职务。在那次讨论两国不断升级的边界争端中，帕东丹表现得十分顺从，称洪森为叔叔，称泰国强大的军方为对方。洪森随后公布了这通通话的录音，在边境争端升级 为全面军事对抗之际，引发了泰国的政治危机。帕东丹是泰国资深政治领袖、电信巨头他信的女儿。他今天表示，他接受判决结果，但是他辩解称，在涉案的音频中，我从未提出任何谋取个人利益的要求。那么这个罢免呢还没有完，就泰国的反贪机构正在对帕东丹与洪森通话进行单独的调查，佩东丹可能面临进一步的处罚，包括长期监禁。另外，彭博社对泰国的政治危机未来的发展，他也做了一些报道。彭博社认为，商人出身的政治家阿努鲁廷有可能成为下一届泰国总理。这个阿努鲁廷所在的保守派泰国人民党与反对党人民党达成协议，就他们会凑够足够的议员的席位数，已成为新政府领导人的最热门人选。阿努鲁廷本人也表示，他已经做好准备成为新总理。那么投票选举新总理的日期可能是在9月3日至5日。那么彭博社报道呢，就帕东丹的前任呢也是在位一年左右被宪法法院罢免的。就这个97年成立的宪法法院已经罢免了五位总理，而这五位总理呢都是与他信关系密切的人，包括帕东丹的姐姐姐夫。所以这一次会不会让他信家族呢在泰国政坛被清零，还会不会有东山再起再次反弹的机会，这个成为要关注泰国政治形势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点。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个亚洲地区啊，看来不甘寂寞，最近的国际热点呢都出现在集中出现在这个亚洲地区。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是，抗议死亡事件加剧了雅加达的骚乱，总统普拉博奥批评警方。印度尼西亚的总统普拉博奥批评警方对首都骚乱的处理方式，尽管今天晚上下着大雨，军队也出现在一些地点，但仍然有数千人继续抗议。这场抗议活动最初是为了抗议在印尼人面临经济不确定性情况下，官方提高议员的津贴。那么周四晚上，一名摩的司机在冲突中被装甲车撞死，激发了民众的愤怒，加剧了民众愤怒情绪。总统普拉博奥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并特别提到警方，他正努力平息示威活动。自去年10月就职以来，普拉博奥总统任期一直动荡不安，他难以兑现改善印尼人民生活的宏伟承诺。今年2月，学生和民间团体抗议他的国家预算改革，这个所谓的改革威胁到合约工的工作，取消奖学金。那么这次印尼的民众抗议啊，给议员大幅涨工资这个事儿啊，还是很离谱的。这个不知道这个印尼总统他出于什么考虑。华尔街报道的描述，这次给国会议员每个月新增5000万印尼盾，相当于3029美元的津贴。那么仅仅是这个增加的幅度啊，5000万印尼盾它就相当于雅加达最低工资的10倍。这个议员的工资涨得还是有点离谱。那么与此同时呢，印尼总统又大幅砍预算，连学生的奖学金都要砍掉。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总统啊用他的这个大权来给议员大幅度涨工资，而给连学生都要去减奖学金，这个里边它是非常明显的一种政治投机、政治交易。搞定议员无非是为了让自己的这种执政更容易，让自己的意图更容易成为国家的法律。所以印尼这次骚乱的背后本质还是拿钱买议会的这个赞成票，它就是一种政治腐败。不知道印尼的这个抗议运动啊，会不会影响总统普拉博奥到北京愉快的阅兵。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三星 SK 海力士失去美国对中国工厂芯片设备的豁免，川普政府将使三星电子公司和 SK 海力士公司更难向其在中国芯片制造业务运送关键设备，这可能会对这些公司在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的生产造成打击。今天美国商务部发布的通知表示，将撤销对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中国业务中使用美国技术的豁免。这两家半导体公司先前一直根据相关规定在中国运营，这些规定允许他们进口芯片制造设备，而无需每次都申请新的许可证。川普政府的措施将修改所谓 经过验证的最终用户的规则限制中国制造芯片的能力，并阻碍北京取得某些技术的权利。那么之前的这些豁免呢，是2023年当时拜登政府采取行动允许韩国芯片制造机构采购维持和扩大其在中国庞大业务所需要的设备。那么这显然呢，给中国留了一个后门，或者是有一个漏洞。所以从这个新闻网友们能够看到，就川普政府对中国芯片业的限制啊，他还是在努力的在想办法。他在放松英伟达的芯片出口的同时，你看他对韩国芯片制造商输往中国的先进的制造设备的限制，反映在基本原则上美国政府是没有放松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在收紧。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关注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就印度经济增长意外加速，制造业活动小幅走高，增长达 7.7%。 报道这样描述的，今天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印度的经济增长年增 7.8%， 高于上个季度的 7.4%。 这个数字呢，超过了华尔街日报调查普遍预期的 6.6% 的中位数。所以今天公布的这个印度的经济增长是明显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的。那么其中制造业增长速度是 7.7%， 高于去年同期的 7.6%， 私人消费增长从 8.3% 放缓至 7%， 但政府的支出增长年增 7.4%。 所以当人们在议论印度的经济啊，受到川普的关税的威胁会走下坡路，或者是好日子要结束的时候，今天这个数据啊，让市场为之一振。那么印度的这个宏观数据会不会像中国一样刀枪不入，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会明显放缓， 5% 的增长目标不靠谱，人民币会大幅贬值？但是现在中共提供的数据呢，是经济增长一次一次超出大家预期，第二呢，人民币呢还在升值。那么舆论呢就会同样来考虑印度，印度会不会也是一种刀枪不入？当然中共的刀枪不入显然与他做数据是有关，或者有一定关系。那么印度会不会也是一种无惧川普关税的影响呢？彭博社今天他报道分析，他就笃定印度经济增长将消退。他这个报道当中的引述印度官方的首席经济顾问在今天发布会上的观点，就印度官方的首席经济学家呢，他认为维持年初的判断，就今年全年印度的 GDP 会增长 6.3% 到 6.8%， 也就是说印度官方认为美国的关税啊不会影响印度的经济增长。那么印度官方的逻辑呢，还是昨天与网友分享的印度政府在印度国内大幅度减税。那么同时呢，印度的财经界认为十月份莫迪政府啊还会推出货币宽松的政策，就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再增加货币的供应，降低利率，那么靠这两种刺激来抵消美国关税的影响。彭博社他对这两个策略是否奏效他是表达怀疑，华尔街日报呢对这个他没有做出评论，人家说好就是说好。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在美国社会引起一定轰动的一个政治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土耳其加巴德因撤销卧底特工的许可而令中央情报局措手不及。就这个事儿还是有点离谱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上周撤销了37名现任以及前安全官员的安全许可证，名单上包括一名中央情报局资深的卧底官员及俄罗斯事务的专家。这个决定令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大感意外。这位遭撤销安全许可的中央情报局长期负责俄罗斯相关事务，是该机构的俄罗斯通。据公开简历，这位官员在情报领域服务超过20年。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加巴德在公布名单前并不知道这名中情局官员一直从事卧底的工作。另外3位消息人士指出，加巴德的办公室在公布名单前并没有与中央情报局进行实质性的协商。3名知情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加巴德的办公室仅仅是在名单公布的前一晚才将37人名单送交中情局。根据2名知情人士的说法，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未曾就名单内容征询中情局的意见，而中情局对加巴德隔天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公布 包括那位卧底官员在内的相关人员名单也事先不知情。就你把他安全许可证收了无所谓，你把这些人名单还拿到社交平台去公布。那么加巴德呢，对他这个行为的解释呢，他说宣布撤销安全许可的决定是依照川普的指示行事的。他在声明中说，这个决定是为了确保那些曾经违背信任、泄露机密情报并将机密情报武器化用于政治操弄和操控的人不再有机会这么做了。那么他这个话的含义呢，是这37个人都曾经参与有关川普通俄门的调查或者接受了调查，有一些人呢是2019年签署了弹劾时任总统川普的公开信，就当时情报系统也有人署名，凡是参加了这些活动的都要被开除。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舆论之所以对这位长期卧底的官员身份被公开这种担忧是非常现实的。为什么呢？他所谓的卧底毫无疑问是与俄罗斯人有关，卧底在俄罗斯，那么他被揭露之后，俄罗斯会顺藤摸瓜，会把他在俄罗斯的上线下线一些在俄罗斯发展的间谍网络会全部被曝光，所以这个损失还是非常大的。 LT 一直认为啊，这个加巴德与民主党的这个奥马尔啊，就是索马里那个移民，他们俩是完全一类的，尽管一个是极左，一个呢是现在在似乎是保守派立场， LT 认为他们的共情就是反美。你看这个加巴德，他任何时候他都讲俄罗斯好美国糟糕，他们被两大对立的政治集团呢利用，就用他们呢攻击对方的能力，但是他们本身对美国的态度啊是非常诡异的。川普对这个加巴德啊也是一种奇怪的方式在使用，他看中他呀攻击民主党的那样一种疯狂，因为他本身是民主党的人，这种叛将的疯狂他看中他这一点，他会不顾一切的。但同时川普也很讨厌加巴德对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一些盟国的一些奇怪的立场，比如这次川普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加巴德就表现出他的一种啊非常复杂的一种心态。所以这种政治的对立啊，就让这些人他有了他的生存空间。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个方面让习主席添堵的最新的信息。就习主席弄个阅兵呢，本来是高高兴兴的，花了很多钱弄了一个盛大的堂会，但是总有人让习主席啊不高兴，给习主席添堵。昨天与网友分享 LT 长期关注的网友啊寒松不学习，指出来习主席啊凭空编出一个胜利日大阅兵这样一个项目，而且与毛泽东邓小平他们呢还都不一样，这个呢激怒了中共的官派水军，遭到了围攻。那么今天呢又有两个让习主席添堵的，第一个是来自台湾，就习主席怕什么并不是我们一般网民感觉，你去批评他铺张浪费，你去批评他好大喜功修篡改历史，台湾对中共的研究还是很深的，他们知道习主席痛点在哪。今天台湾陆委会的这个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今天又刺痛习主席，这个梁文杰还是很有意思，他跟蔡英文是校友，都是留英的高材生，他今天就讲出一个观点，你搞大阅兵呢，习主席搞大阅兵呢，你这个我们还是有点不同的意见的。他说你怎么那么热衷于反日，日本侵略了中国，占领中国领土，你为什么不去反俄呢？俄罗斯不仅侵略了中国，而且俄罗斯占领的领土还不还了，这个还了领土的侵略者，习主席啊气得睡不着觉，那对那个侵略了然后还霸占了领土的，习主席怎么还成了朋友呢？所以你这个胜利日啊表现出来是习主席虚伪，对真正的侵略者或者危害更大的侵略者，习主席还认贼作父。那么这个是个老生常谈的观点，但是在九三大阅兵之前再提这个事儿，这个习主席他有什么话好讲呢？这个也是中国普通民众听得懂的话，中国民间始终有相当比例的人持这种观点，就中共他动用了所有的宣传工具再加上舆论管制工具，仍然扑灭不了中国民间反俄仇俄的这样一种情绪。所以你在习主席愉快的九三大阅兵声讨日本侵略的时候，人家台湾再次指出来，还有一个更坏的侵略者，而且侵略了霸占领土还不还了的，习主席怎么一点姿态都没有呢？不忘国耻，那个才是国耻。第二个呢，有关习主席阅兵呢，这个还弄成国际新闻了。日本的读卖新闻有一个报道，标题是中国网民人工智能生成昭和天皇学狗叫，影片广泛传播，日本议员称 这已经越过底线了。那个习主席阅兵呢，弄成了一种啊粉红群众的嘉年华。这周边产品呢也在发展，除了习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上啊，那是一个主导产品以外，周边产品在发展。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即将于下周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九三大阅兵，民间反日情绪备受关注。近日在抖音、小红书、 B 站以及快手等社交平台上，竟出现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天皇学狗叫的影片，以侮辱日本昭和天皇，引发争议。事后日本政府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交涉，要求中方迅速采取适当措施处理。这段黑白影片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内容包括类似狗四肢着地发出叫声的画面，并配有侮辱性文字，如麦克阿瑟将军管教狗的珍贵影像，影射昭和天皇首次会见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元帅的历史事件。影片以昭和天皇青年时期的照片为基础，生成咆哮、爬行等画面，在中国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在中国文化中常用狗作为侮辱性的比喻，影片内容被视为极其冒犯性。日本维新会参议员石平表示，中国的反日教育一直在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不过中国政府也很客气，并没有直接将矛头指向天皇，而停留在原首相东条英机身上。针对此事，他认为虽说是民间，但若以天皇为目标已经越过了底线，并认为如果这样的风潮蔓延开来，就有可能超越战争责任，从根本上否定日本。他主张日本政府应该要求中国政府严惩。日本内阁秘书长林芳正表示，上述影片内容不恰当。那么中国外交部呢对此做了回应，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称，相关情况正在调查。那么截止目前呢，部分涉事的视频呢已经从社交平台上删除，但仍然有部分内容可被观看。那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 LT 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在中共严密控制的社交媒体出现人工智能生成的日本天皇啊学狗叫这个事儿呢，显然是得到了中共的许可。你如果弄一个习近平学狗叫，你看一分钟之内就会被删帖，而且第二分钟可能就会抓人。那么这个允许这种侮辱性的这样一种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热传一周，它就是中共支持的。最后中共从外交角度上来讲部分移出，但是呢他认为这个效果已经造出来了。所以 LT 看这个新闻的最大感受呢，是习主席的这个抗日啊还是在横店那个水准上，或者习主席的政治观历史观呢走不出横店。你这种方式的抗日，它让抗日成为一种游戏，成为一种滑稽，就让一种严肃的历史问题、政治问题成为一个戏剧问题了，成为一个娱乐问题了。所以这样的现象也能解释习主席九三大阅兵本质上是与抗日无关的，是习主席的一种娱乐，是彭教授的一种艺术的彰显，更多的是让几万人陪着习主席一个人表演，满足内心的一种啊空虚和虚荣。因为这个大阅兵呢并不是习主席观摩大阅兵，这个大阅兵唯一的主角是习主席本人，着手敬礼，然后接受几万受阅军队喊主席好，这个是他大阅兵的最本质的内容。至于口头上宣称的这种抗日啊，完全是两回事，没有人会对横店的那些抗日神剧啊来认真对待的。所以你看通过这两个新闻，你能感受到就习主席这个人呢，娱乐性还是很强的。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国经济的三个最新的信息，都与企业有关。就我们来判断中国的经济还是要以企业为基础。第一个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阿里巴巴打造人工智能芯片协助中国填补英伟达的空白。中国芯片公司和人工智能开发商正在建立自己的自主技术库，并得到了决心赢得美国人工智能竞赛的政府的支持。阿里巴巴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人工智能芯片领导者英伟达的最大客户之一，现在该公司和其他芯片设计商正在填补英伟达在中国销售时遭遇监管障碍而留下的空白。业内人士表示，中国还远未具备制造出能与美国最先进 产品相比美的芯片的能力，而华盛顿禁止中国进口这些产品，美国对取得尖端芯片制造技术的限制也为中国工厂带来了阻碍。阿里巴巴今天表示，由于人工智能服务需求急增，其云端服务收入四至六月增长了26%。阿里巴巴先前研发的云端运算芯片大多是针对特定的应用而设计，而新发布的这个芯片目前正在测试中，旨在服务更广泛的人工智能推理任务。阿里巴巴称，这款新的芯片是由一家中国公司生产，而之前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处理器是由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生产。华盛顿已经禁止台积电为中国生产采用尖端技术的人工智能芯片。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长期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可能能够感受到，就西方媒体，特别美国媒体，对中国任何他们宣布的新的重大突破或者新的成功，他们第一时间是取信的，他们不会去质疑的，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了问题再说。就他这种逻辑呢，与美国市场的反应或者全球市场的基本规律反应是一致的。就有一些网友呢，在投资的时候总觉得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市场的基本逻辑呢，他还是听了好消息他就市场积极的表现，等你发现问题他再去补跌。这个就是财经媒体的报道与政治媒体报道的差别。政治媒体呢，他就习惯于去追寻你的动机，追寻你的基础，然后他提前做出判断。但财经媒体呢，他就是这样，你又没有找到什么证据说他说的假话，先选择相信。那么先选择相信不意味着他认定你通报的消息都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在接受这些信息的时候自己要去做一些鉴别。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华为上半年净利润下降1/3，尽管收入增加。这个之所以华尔街很关注，是因为华为啊，它的这个财报推迟了近一周发布，这个是很离谱的，很反常的。所以之前华尔街的舆论普遍认为华为的财报可能会有问题，否则的话他们不会这么样的明显的推迟财报的发布。那么今天发布果然印证了外界的担忧，华为上半年净利润从去年同期的人民币546.4亿元降至370.5亿元，收入增长 3.9% 至人民币4270.4亿元。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上半年的利润下降了近1/3，这家非上市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并没有详细说明利润下降的原因。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中国的一些财经媒体对华为目前遇到的困难呢，他们还是有一个共识的。就第一呢，是华为的芯片开发商遇阻，包括字节跳动、腾讯都开始弃用华为的芯片，这个对他打击很大的。第二个就是有关电动汽车的业务，尽管华为做了很大的宣传，但是华为相关的电动汽车在中国市场并没有得到认可，或者是并没有得到排名靠前的地位，所以这个对华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第三个相关的最新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工业妇联成为中国最新一家跻身1亿元市值俱乐部的公司。今天工业妇联股价大涨 10%， 触及涨停板，收于人民币53.83元，市值达到1.07万元。在人工智能热潮中，富士康集团旗下的制造业务子公司富士康工业网络股份公司，简称工业妇联，成为中国最新一家市值达到人民币1亿元的公司。中国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和风险偏好上升，推动了上证指数本月早些时候升至10年高点的背景下，工业妇联成为首家加入1亿元市值俱乐部的科技硬件公司。目前有13家沪深上市公司的市值超过人民币1万亿，国有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这个万亿俱乐部当中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席位，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以2.5万亿市值居榜首。俱乐部的其他成员还包括白酒生产商贵州茅台、中国电子巨头宁德时代和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工业妇联成为中国大陆上市公司中市值10高的公司。富士康已将业务多元化推进至人工智能增长领域，目前包括亚马逊、英伟达在内的 美国科技巨头打造人工智能伺服器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富士康表示，其英伟达 GB200 机架的出货量预计将在第三季度大幅改善。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工业互联进入万元俱乐部，它传递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息，就富士康啊还是扎根中国，富士康的这个产业链扎根中国，它还在进一步的发展壮大。与此同时也向我们展示，富士康它也深耕美国的最先进的一些产业和产品，所以这个就带来产业链安全的问题。显然美国政府还没有考虑到这个程度，甚至台湾也无能为力，但是相信未来美国政府一定会注意到这种现象的。你千峰万堵对这种先进产品出口到中国进行限制管制，但是你又放任这些尖端的产品在中国加工制造，所以这本身是很滑稽的。第九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号称独家报道，标题是新管道建设受阻，中国寻求通过旧管道输送更多的俄罗斯天然气。这个报道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是因为习主席这次又让普京失望了。普京在过去的三年每次见习近平必谈一个项目，就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甚至在2023年习近平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普京向俄罗斯的媒体宣布与中共已经达成了协议，西伯利亚力量二号马上签合同，但是那一次习近平回去之后按兵不动。那么接下来2024年2025年中俄首脑会谈的时候，西伯利亚力量二号仍然是重点中之重点。那么这次普京给习近平很大面子，专门到中国访问四天，就等着去陪他阅兵。那么路透社这个报道，中国方面再次拒绝了西伯利亚力量二号。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两名业内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由于中俄两国就建设第二条管道的谈判未能取得进展，阻碍了莫斯科寻找新出口，中国正寻求通过现有管道购买更多的俄罗斯天然气。预计下周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普京与习近平在中国会晤时，能源问题将成为首要议题。消息人士称，普京此次访问期间投资136亿美元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项目不太可能取得突破，该项目目标是向中国西北地区供应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那么中国方面表示，中国正考虑通过现有的西伯利亚力量一号管道增加天然气的供应，目前呢，中方的购买量是380亿立方米。由于西方国家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制裁，俄罗斯失去了欧洲市场，因此俄罗斯希望扩大对亚洲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50多年来，俄罗斯一直通过西伯利亚向欧洲供应天然气，每年供应量达到1800亿立方米，每年为莫斯科带来高达900亿美元的收入。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中俄之间尽管有所谓的历史最好水平，中共方面曾经说过无上限，但是中俄之间还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分歧的。俄罗斯之前每年卖1800亿立方的天然气卖给欧洲，即便修建了西伯利亚力量二号也只能解决500亿立方。就欧洲这一次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啊，它这种负面影响靠中国补不起来的。那么即使是补不起来，中国又需要天然气，中国仍然不满足普京的这个愿望。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就中俄之间既有反西方抱团取暖的共同利益，也存在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这种战略性的分歧。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今天呢，习近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现在每个月月末的政治局会议成为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习近平管控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因为中国的政治不透明，政治局的会议月度会议是非常少的，让外界能够了解中共如何治理这个国家，习近平如何管理这个党，他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信息平台。那么今天政局会议是研究两个文件，第一个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团结促进法的草案，政治局先审完了再交给人大橡皮图章去盖章。所以他这个能够让我们进一步理解就中共的执政方式，习近平说的还真是实话，就小学生呢，他总是能够用一些质朴的语言表达真实的意图。就习近平说什么中国的法律啊， 就是党的想法而已。你看他在政局会议研究这个法律，他就是这种想法而已，而且是少数几个人来研究，还不是全党研究，还不是党的机构系统研究。哎，人家隔几个一研究，这就是中国的法律了。这个呢是中国政治的常态。更值得大家关注的是另外一个文件，就今天政治局审议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这个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它传递了一些重大的新的信息。按新华社的报道，这个政治局这次啊专门制定的一个新法呀，这是中共的法，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核心新华社这么描述的，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引领作用，坚持把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放在首位，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紧密结合实际，加强学习宣传教育，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鼓舞斗志。那么为什么说今天政治局有关中共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这是一个新的政治决定，是有一些新的政治动向值得大家关注呢？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可能你会对今天政治局这个会议啊有不同的理解。首先第一呢，是前天中国的舆论，海外舆论都感到很震动，就中国的军头习近平在军队的代理人张又侠莫名其妙的讲一段话。中国新华社报道标题是张又侠称真学真信习近平思想，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就真学真信习近平思想，张又侠怎么突然讲这个话？因为中共啊，即使是在追捧领袖也要按基本法，你不能擅自去表达忠心的，因为不排除你是高级黑或者低级红，所以怎么样来歌颂习主席，这个也不能有太多的这个自由裁量权的。你比如大家公认的拍马屁拍得最响的蔡奇、李鸿忠，就这些人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就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人想喊习主席万岁呢？当然有，因为这个又不要钱不花钱，只要习主席能高兴。但为什么没有人敢喊习主席万岁呢？他这个还是有个基本法的，还是有一个统一的要求的。那么张又侠突然讲出真学中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思想，那么外界的第一反应呢，是张又侠呢向习主席表忠心。因为现在习主席杀高级将领杀红眼了，现在杀来杀去就漏网了一个人，张又侠，所以很多听床派既希望张又侠来废掉习近平，因为只有他有这个能力。那么在这种舆论愈演愈盛的时候，人家张又侠提出来真学真信真懂真用，那么外界感受到他向习主席表忠心保平安，哎，这是个很正常的逻辑。那么从今天政局这个会议新出台这个文件来看，张又侠他是一个内部的规定动作，以后会有更多的官员，更多的中共的体系会讲这种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所以张又侠呢是一个提前剧透而已。当然他也体现他与习近平关系的特殊，他能够提前剧透，这是一个分享观点。所以张又侠讲的并不是表忠心的事，因为他并没有受到习近平的这种质疑，这与很多听床派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这是 LT 个人的看法，也不一定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新华社介绍的这个新的条例，它传递出来最重大的新的政治信息是习近平他已经不满足于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因为习近平之前一直强调，他自己讲话也非常肉麻的强调两个维护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确立习近平，就别人讲是比较恰当，但习近平自己也是逢回必讲两个维护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两个确立为什么要讲呢？是习近平已经坐到那个神坛位置上去了，没有人供奉他，没有人把他当成毛泽东那样的权威，这个习近平很不满意，他说我都坐在这个位置上了，我已经是坐在神坛了，你们为什么不拜我，为什么不给我磕头，为什么不把我当毛泽东那样的神供起来。这个习近平很恼火，他就要求啊这些信众，你们要两个维护两个确立，你得给我待遇，我已经坐这个位置上，我就应该享受神主的这样一种待遇，这个他索要。所以两个维护两个确立还是体现了习近平呢自己也觉得德不配位，自己也觉得中国民间党内不买账，就强行要求买账，这个还是一种示弱。那么这一次提出来要把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放在首位，这个就反映习近平得寸进尺了，就他不光是要求你去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就你强行的得尊重我，你强行得把我当成毛泽东式的领袖来对待，这是索要。 那么这一次把他的这个思想要放在首位，临刑处魂，这个他就进一步要求了。他在索要待遇之后，他就进一步要求要用习近平的思想去洗脑中共的每一个党员。所以这体现了习近平呢，他对个人的权力，对个人对党的控制，他还是贪得无厌的。他索要到了独裁的位置还不够，他希望能够成为真正的独裁者。因为现在大家不买账啊，因为不买账才出现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因为你中共既然把你放在了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位置上，你本身就是两个要求党内的维护和确立。那么党规法律授权的这种位置仍然没有得到两个维护、两个确立，这个本身让习主席很难堪的。这是位置本来自带的，但是他没有，还要索要。但今天这个呢，就更进一步了，他要求给全党洗脑，要把他的思想放在首位，不光思想放在首位，要把临刑铸魂就要放在每一个党员的脑袋里边去，这个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啊，网友不要低估习主席的志向。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张又侠的表态也好，习主席今天呢要给全党洗脑也好，就要求给全党洗脑也好，你能够反映出来就习近平在中共的执政地位啊，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啊，还是非常强势的。至于一个时期以来啊，各方面的议论习近平受到挑战，什么这个老干部那个山头要劝退，这个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LT 的判断，就习近平这一次啊与川普打贸易战，坦率来讲，可能对他在中共党内的影响，甚至在中国民间的这种影响啊，他是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的。今天这个新的文件，习近平他要求更进一步的改造中国共产党，用他自己的思想进一步去改造中国共产党，更好的控制每一个中共党员。他只是掀起了习近平独裁 3.0 啊，他只是拉开了一个序幕。这是 LT 认为为什么值得大家高度重视今天这个动向。习近平独裁的 1.0 是他修改宪法获得了终身执政的执照，这个是他独裁 1.0 2019年以前。 LT 认为独裁的 2.0 是中共二十大，他完全清洗了或者把非习近平的势力在中共的决策层清零，全席加班，这是二十大为标志习近平独裁的 2.0。 3.0 就是今天 LT 认为啊，今天这个它只是一个起点，就要开始全面洗脑。 1.0 2.0 都是他获取权力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为止没有权力不在习近平手上了，所以他掀起了 3.0 的这个独裁，开启了脑控中国共产党，洗脑中国共产党。他已经不再去把索要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当成头等大事儿，他认为那个已经解决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现在都是我的了，我要靠我全息加班保证两个维护两个确立。那么他进一步得寸进尺的就是要洗脑全党，脑控全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政治局这个决定怎么重视都不过分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